OK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十堂课认识圣经，今天到第五课。今天要讲什么？今天要讲智慧书。智慧书包括五卷：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跟雅歌。约伯记的重点是什么？约伯记在讲苦难，诗篇的重点是祷告，箴言是讲到智慧，传道书呢是讲到虚空。雅歌呢是讲到爱情啊，好，所以这五卷书的重点是这个啊。我们先看约伯记，约伯记是圣经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啊，因为它写成的年代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年代，因为约伯可能是跟亚伯拉罕那个同时期的。那连创世记这些是后来摩西写，所以那个创世记那些写成的时间还比约伯记要晚啊。约伯记的主旨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义人为什么要受苦，第二个呢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好，那这卷书里面的内容啊，我们给他很简单的讲。一开始讲到就是说，神呢称赞约伯是一个义人啊，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啊。结果呢，撒旦就来挑战神，他说，如果你把这些祝福啊，你给他的祝福都拿走的话呢？约伯绝对不会再信你，所以后来神就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财产、儿女，他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，让他们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都一夕之间全部都死了，然后也夺走他的健康，让他身上全身长了疮，非常恶毒的疮。但是在这当中，约伯他仍然敬畏神，不以口犯罪啊。那结果他三个朋友呢？从远方就来探望他，就看到他这副有悲惨的样子，就为他哀哭。那陪着他就一起坐在那边7天7夜啊，不说一句话。等到这7天7夜过了之后呢，约伯就开始诉苦了，他就求死啊，他完全没有活下去的欲望，也没有活下去的盼望。他不觉得说他活下去会有什么希望，所以他巴不得能够早一点死，所以他求神拿走他的性命。结果这时候，三个朋友就轮流来开导他，来劝他，也来责备他了。说呢，神是公义的，不会苦待义人啊。如果你遭难的话，一定是因为自己有罪，神不会让一个义人遭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因为神是一个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神。但这个话没有办法说服约伯，约伯就一个一个反驳他们。他说，他认为自己是完全是清白的。他想不出来他自己有做过什么事情是得罪神的，他巴望神能够亲自跟他辩论啊。好，那这三个朋友当中呢，除了其中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叫做索法，OK，右边这个是约伯啦，左边这个是那个以利法，然后比勒达，然后索法。索法他只发言大概2次，其他的比较年长的以利法跟比勒达各发言3次，所以这三个朋友总共发言了8次。约伯呢，也就一一的反驳他们，所以他总共回复了8次啊。那这个以利法他最年长，他大概超过100岁，那他说话呢，好像和风细雨。第二个那个比勒达呢，他是这个一派稳健呐，带着中年人的保守，跟约伯同辈。第三个说法是最年轻，他言辞好像急流湍浪啊，他讲话比较冲啊。那之后呢？旁边有一个旁听的年轻人叫做以利户，他也发言了。他认为苦难是神的管教，他是为了防止人犯罪，也是对人的一个试验。但是呢，约伯却是在言语上犯了罪。他没有认为说约伯是因为犯罪所以被神管教，他没有这样讲哈。但是他认为说约伯后来的反应呢，却是犯了罪啊，因为他在言语上啊，在那边讲了一些急躁的话。可是最后呢，神就亲自在旋风当中说话了。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疑问，却是让他透过神的创造呢，看见神的伟大跟智慧。就是看到这个日月星辰啊，那个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风霜雪雨，接着又看到那个大自然的那些动物界里面的奇妙，最后让他看到这个河马跟鳄鱼。河马跟鳄鱼可能是恐龙啊。好，约伯彻底觉悟到自己的渺小跟无知啊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虽然神没有跟约伯讲说你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， 但是当神让约伯看到神自己的伟大的时候呢，约伯就没有问题了。他认为说，我呢是谁跟神这样子来顶嘴，这是我是何等的这个愚昧。所以他在尘土跟芦苇当中懊悔。结果神呢，神就责备那三个朋友，说你们用愚昧的话让这个神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他们愚昧的为神代言，反而使义人伤心。神结果要这三个朋友就献祭，而且要约伯为他们祷告。结果呢，约伯为他们祷告之后，神就让约伯从苦境中转回，他所失去的神都加倍的补还给他，也赐给他另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三个女儿是全地最美丽的。他说为什么儿女没有加倍？因为之前的十个他们灵魂在主那边，所以他并没有消失，所以呢，后来再加十个，这是加倍了。 OK，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卷书让我们来探讨苦难的原因。这地上为什么会有许多的苦难？第一个是因为亚当犯罪，以至于罪就入了世界。人呢，人就因此有了罪性，人跟人之间就会有了摩擦跟冲突，所以这就造成了人祸。那地呢，受了咒诅，环境跟万物不再为人效力，以至于会有天灾。所以这个是苦难来源的第一部分，因为人犯罪。第二个呢，撒旦会借着苦难来偷窃、杀害跟毁坏人，破坏人的信心。第三个呢，但是神也会利用这些苦难来造就人，他会塑造来管教人，主要是来对付我们这个己。像雅各，雅各就是在苦难当中被神来对付，神也借着苦难来惩戒、来警告人，这是来对付罪。像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犯罪被神警告、被神管教，对不对？惩戒，那时候就借着外邦来惩戒他。那大卫呢，也是，大卫犯了罪之后呢，他就刀剑就不离开他的家。在末世的时候，神也会借着各样的灾难来警告这个世界。那另外，神也会借着苦难来试验人，来显明隐而未现的罪跟己。像约伯就是这样子。最后呢，神也借着苦难来保守一个人，预防人犯罪。像谁啊？像保罗，对不对？他身上有一根刺就是预防他犯罪。他并没有犯罪，但是那根刺啊，让他比较警醒。那这三个朋友犯了什么错误？第一个，他们错误的解读约伯的遭遇，使神的旨意呢就暧昧不明。他们一直定约伯的罪，其实约伯没有罪。他们虽然也是很敬畏神，但是他对神的认识比较肤浅，像是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没有摸着神的心，以至于被神责备。在以西结书13:22，神说，我不使义人伤心，你们却以谎言使他伤心。所以这三个朋友呢，是蒙古大夫，他们有同情心，但是他们缺乏同理心。他们缺乏同理心，就是说他们漠视约伯的感受，然后他们打压约伯真实的表白。约伯把心里面真正的感受讲出来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同理心的时候呢，你会接受他的表白，你不会在那边就着他所表白的进一步定他的罪。然后他们是从自己的观点来批判跟否定约伯，没有站在约伯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。还有呢，他们讲的很多话其实都是很好的话，有时候你单单取当中一句话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哎，这话讲得很好啊，对啊。那是我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，觉得说哇，那个以利法讲的很多话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你的金银丢在锡和石头之间了，然后你就要以这个上主为你的至宝，我说这个不是很好吗？可是因为一句好的话说在对的场合呢，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，金苹果就是那个话，那银网子就是那个背景，在对的背景环境之下，你讲的话讲的对，那就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可是说在不对的场合呢，就变成是炉灰的真言。所以约伯说，你们讲的那些话都是炉灰的真言，对他来说不起作用。他说，我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亮光，那其实我们情愿不讲话，这个就算是我们的智慧。那约伯对神的认识呢，他相信神的智慧、能力、威严、公义，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污秽跟渺小，所以他十分敬畏神。他不知道是撒旦在攻击他，以为是神在攻击他，所以他感到困惑、感到痛苦。 这个就是让他非常的不解。神在这时候也是很耐得住性子，他被误会，神没有马上说话，他就是安静的看约伯的反应。那当约伯失去一切之后，他向着神还是有一个赤裸裸的信心，他也相信神的救赎。他说神虽然杀他，他仍然要指望神，所以他不会因此就转头离开神，即使神要杀他，他还是要抱住神。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，他相信在神那边呢，还是有一位会为他伸冤的，因为中保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所以他相信他有一个救赎主，他相信他有一个中保。我想这个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。那以利户呢，以利户就是这个年轻人，他讲的话神没有责备他，所以他讲的是比较对的。他认为说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，而是神的试验跟神的保守，预防他走偏跟犯罪。他认为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不应该说虚妄的话来质疑神，以至于犯罪。约伯他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都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。那因为神是公平公义啊，但是约伯的问题就是说，那为什么神就不早日伸张公义呢，使恶人受报？因为那朋友说，你看神是公平公义的，你就是因为是行恶犯罪，所以神才会惩罚你。但那个有谁行善神惩罚呢？有谁神不都是惩罚那些恶人吗？约伯就说，哪有，我看到很多那种做恶的神没有报应他们，做行善的呢反而这个受苦。这个你们讲这话根本不合乎现实啊。他说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不早日伸张公义啊，让恶人受报，这样子让众人也得到一些教训，这不是更好吗？那三个朋友他们认为说，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，所以约伯遭难一定是因为他犯罪。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很单纯很简单。然后以利户呢，他说因为神是公平公义的，所以神不会做错，约伯呢就不应该质疑神的作为。其实你不明白，但是你不应该去质疑他。那以利户他相信神的救赎不是靠自己行善，然后呢他比较有同理心啊。好，所以这些方面呢，他比那三个朋友还更好一些啊。神的回答呢，神没有正面回答约伯的问题，神让约伯从他造物的奇妙看见神的智慧和能力无限，因此约伯就不再需要神给他答案了，神自己就是答案，他知道并掌管一切，受苦是一个奥秘，约伯只需要伏在神的手下，安息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掌管我们人生的钥匙。约伯也因此看见他自己想跟神辩论的欲望啊，人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渺小污秽，因此他深深的厌恶自己啊。当人遇见神，认识神之后，人生观就会彻底的翻转，不再彷徨迷惑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大堆问题啊。即使认识神之后啊，信主之后，还是一大堆问题啊。但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神之后，有些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，因为神不一定直接解答那些问题，但是他会让你在别的方面来经历到神。你会对神更有信心，更笃定，更有把握。即使那些问题你不知道答案，但是你知道都在神的手中，你对他有一个这种把握跟信心啊。最后约伯从苦境里面转回啊，转折点在哪里？他为他三个朋友代求，这当中就是牵涉到饶恕，对不对？那三个朋友其实伤害他蛮深的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。但是后来神要约伯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为他们代祷，那约伯也为他们代祷，意思就是说他完全的原谅他们。那因为他一原谅他们之后，他自己从苦境转回。圣经说啊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啊。然后这是约伯记，接下来我们看诗篇。诗篇总共有150篇，其中大卫的有73篇。差不多将近一半了。可拉后裔的诗啊，这个底尔多拉是12篇，亚萨的诗也是一样，也是12篇。然后接着所罗门的诗呢是2篇， 然后以斯拉人以探的诗呢是一篇，他也是一个利未人。摩西的诗呢是一篇，第90篇。然后另外其他49篇就是没有署名的诗，这里头有一些也是，我相信也是大卫的，因为看他跟其他大卫所写的诗啊，有很多地方都是雷同，所以应该是大卫的，但是不全是啊，有一些不晓得是谁写的。那诗篇总共分为5卷，有人把这5卷呢跟创出利宁生啊那个摩西五经做一个对照啊，但是这个关联性好像并不是非常明显。好，圣经里面呢最短的一章是在诗篇117篇，只有2节。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呢是诗篇119篇，有176节。然后圣经正中间的一章是诗篇118篇啊，前面有500多章，后面有500多章，它刚好是正中间的那一章。好，所以圣经如果你中间把它分开一看，差不多就是碰到就是诗篇，所以诗篇是在圣经里面最中心的一卷书，它非常特别，它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祷告的关系，里头大卫的诗最多啊。大卫的诗呢，你看他作王之前的，大概我们分析一下，大概有18篇；作王之后的有17篇，然后那是在他犯罪之前了哈，刚就作王的初期，然后犯罪忏悔之后呢有2篇，之后他在逃避押沙龙的诗篇有25篇，最后他晚年呢是有5篇，另外还有别人为大卫家所写的呢有6篇啊。好，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大卫他产出这个诗篇最多的呢，都是他在逃难的过程。作王之前，他在逃避扫罗；还有呢，后来他晚年的时候逃避押沙龙。逃避押沙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但他写了25篇的诗篇，在这里头占最多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作王之前，他逃避扫罗有10年，他写了18篇啊。好，所以苦难啊，让他向神发出最多的祷告。这些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祝福的。这些诗篇写作的时间不容易确定，这些分类仅供参考。在圣经简报站里面呢，有讲说这个是怎么样给他列出这样的时间啊，这个有讲它的原因在哪里。好，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作者，除了大卫之外，有几个是利未人啊。利未有3个儿子：格顺、歌侠跟米拉利。歌侠有一个后代叫可拉，可拉后来因为叛变，然后就是要造摩西的反，然后他违抗摩西的权柄，他自己也要起来做头。后来他就活活的坠入阴间。可在那个民数记26章11节里面说，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，其他跟他那些同伙的那些人啊，连他们的子女啦、那些家属啦、他们的牛羊，全部都一起跟着灭亡。但可拉很特别，他的众子没有死亡，所以那时候，他那些众子啊，看着那些人都全部掉到这个阴间里面，活活坠入阴间了，他们吓都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可神居然没有让他们跟着下到阴间，结果他的后代就出了哪些人呢？他后代也出了一个叫希曼，然后呢，这个格顺的后裔有一个叫亚撒，米拉利的后裔有一个叫以太。亚撒、希曼跟以太呢，是在大卫时代的人，那时候他们这三个成为大卫的师班长。好，但是这个希曼跟可拉之间还有一个人呢。就是那个撒母耳，撒母耳也是可拉的后裔啊，是希曼的祖先啊，所以可拉的后裔里面，神也兴起一些人来，真的是神从罪人当中啊救拔人啊。结果那个亚撒写了12篇诗篇，以探写了1篇，希曼没有讲，但是有讲到说可拉的后裔写了12篇。OK，所以这三个家族啊，他们的后代都有写一些诗篇，因为他们是在大卫的这个诗班当中是有份的。那这里就很特别一个点，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写希曼他的诗，或者说是歌侠的后裔，确实讲说可拉的后裔，这很特别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可拉后裔的诗跟亚撒的诗哈就不太一样。可拉后裔的诗跟亚撒的诗啊，做一个比较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们这两个当中呢有一些重叠啊，就是说他们的不是说截然不同，有一些部分是类似，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可拉的后裔的诗比较阴柔， 亚萨的诗比较阳刚，可拉后裔的诗呢比较感性，亚萨的诗比较理性。可拉后裔的诗呢比较抒情，亚萨的诗呢比较是叙述。然后呢，可拉后裔的诗呢比较热情，亚萨的诗呢，你刚刚觉得他比较冷静，虽然他也是里面也是你感觉上也是有热情了，对，但是跟可拉后裔的诗歌比起来，他感觉上比较冷静一点。可拉后裔的诗比较让你感受到神的恩典，亚萨呢感受到神的真理。可拉后裔的诗是让人认识到神的慈爱，亚萨呢是让人认识神的公义。所以你看到这两者，他们都是各写十二篇，这十二篇还有一些对应，我这边就不分析了。但是你会看见，哎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那可拉呢？可拉为什么来讲说可拉的后裔？你不是讲哦，说撒母耳，他们说撒母耳的后裔其实也是对的，因为他们的确都是撒母耳的后裔，他们是歌侠的后裔也没错。但为什么明明这些伟人不讲，却要讲说是？他们这些祖先当中一个最恶名昭彰的一个人，要我们一般人，我们不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我是汪精卫的后裔，我是这个吴三桂的后裔，秦桧的，我们不会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但他们说我是可拉的后裔，所以他的可拉后裔的诗篇没有写作者名字，他没有个人的名字，他们只说我是可拉的后裔。他们也不是一个人，那是 Sons of Korah， 他那个是多数的，所以他们是不止一个人，但是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可拉的后裔。这个就想到说什么，我们是一个什么
三个连
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 ，I a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啊，就是说我就是一个罪人，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、我的地位是一个罪人，我是可拉的后裔，我本来是该死的，但是呢，神容留了我的性命啊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啊，一个人啊，他蒙的赦免多，他的爱也更多。所以可拉的后裔，他因为能够体会到他们赦罪之恩啊，至深啊，所以他们爱主之心呢也至深啊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可拉有一首诗啊，诗篇这第几篇啊？84篇啊。对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啊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呼吁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然后呢，在你的殿宇住一日，甚至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亚萨好像比较写不出这样的诗，至少可拉的后裔更能够写出这样的诗。可拉的后裔特别感受到，他今天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服侍啊，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。所以他认为说，他能够在殿里面住一日啊，然后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啊，他情愿在神的殿里面做一个看门的人呢。他也不愿意住在恶人帐篷里面，他知道说他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今天可以在这里。所以他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他们自己就像是那个麻雀一样，他们在那里面找到一个房屋，他们像燕子在那边找到抱雏之窝一样。你只有说你自己在最深的这个堕落当中被神悦纳，而且你还可以在神殿里面服侍啊，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，还不是每个人可以在神的殿中服侍啊！以色列人是一个支派，没办法进到神的殿里面那么近的，他们居然可以，所以他们会特别的宝贵这样的一个恩典啊！所以他写出来诗啊，你会发现里面向着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爱慕，这个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所以那个在启示录里面，然后我又观看了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样又有144,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歌唱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所以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学这歌呢？因为这歌是基于他们向着神的认识跟经历而唱出来的。 今天可拉的后裔可以写出这样的诗篇，是因为他们是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看见，所以呢，没有人可以学这个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的越深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唱的那个新歌啊，就越深刻。今天我们唱的在神的面前唱的诗歌啊，天使唱不出来的。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蒙主恩，天使唱不出这样的诗歌，因为天使没有犯罪。亚萨没有办法写出像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这样的诗篇，因为亚萨的祖先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啊。但这一群可拉的后裔，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、他们的身份、他们所蒙的恩有多大，所以他们写出来的就特别的深刻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经历，这些经历啊，会成为我们的新歌啊，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啊。那诗篇是一卷祷告的书，它里面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。因为有一天刚信主的时候碰到一个师母，哇，主在祷告里面常常跟他说话。后来我跑去问那师母说：“哎，师母你怎么那么会祷告啊？”他说：“好，你就回去就读诗篇就好了，你每天读一篇啊。”5个月就读完，所以我后来从那以后我就常常读诗篇，真的是它会帮助我们祷告。它总共有150篇的，150呢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不是160篇呢？不是140篇？它150它是30乘上5，对不对啊？那是30乘上5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当然不是绝对，但是我想一想，我有这种感觉了啊。30就是我们每个月有30篇，对不对啊？30篇就是一个循环，月亮从月朔到月朔，所以有月圆有月缺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我们任何处境啊，你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我们天天都要祷告。这30篇里面，对不对？有高潮有低潮，有高山有低谷，但是呢，每天都要祷告。那五是什么意思呢？祷告啊，就是祭司在圣所里面烧香啊。那个香里面的圣香里面有5种成分，哪5种成分呢？叫拿他佛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、净乳香跟盐。这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写，就是说这要做成这个香在神的面前焚烧的，有这5样的成分。这5样成分里面有4样都是那种树脂，从树上分泌出来的东西。这5种东西它就有含义。拿他佛它原文的意思是低下的意思，象征什么？受灵感而发言。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拿他佛啊，另外有个跟他同样的原文啊，就是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低下莫要吃。低下那是因为受灵感而发言。仁慈啊，你要面向南方，向南低下预言，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。所以低下就是说，因为你里面被圣灵充满，满了圣灵之后，你会洋溢出来，你会有一些话出来。所以祷告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从神的来，神的灵感动你说出来的一些话。我们不是在自己的里面祷告，我们要在按着神的旨意祷告。所以你在祷告当中，你就在灵里祷告，你需要摸着神的心意。所以这祷告的第一个元素是被神的灵来感动啊。第二个叫施洗列。施洗列是一种灰黑色的树脂，每年的夏天分泌出来，特别是在艳阳高照的时候，日晒啊，在圣经里面是象征逼迫跟熬炼，所以这个施洗列啊，象征什么？在苦难当中的呼求跟眼泪，它是黑色的，它就是苦难。所以在苦难当中啊，我们向神发出来的祷告就会特别的深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大卫什么时候他写的诗篇最多啊？就在逃难的时候。所以这个苦难啊，会帮助我们向着神啊，发出更深刻的祷告。洗利比拿原文是来自脂油这个词，脂油是献祭当中最肥美的部分啊，所以焚烧洗利比拿呢，就是一种献祭，是把最肥美的献给神。这个就是献上嘴唇的祭是什么？就是感谢跟赞美。他说诗篇69篇啊，30到31节说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这边叫耶和华喜悦，甚是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神在让我们献祭的时候，常常要献那个脂油的。但今天在烧香的时候呢，其中有一个成分也叫脂油，那个是什么？ 那个就是我们嘴唇的祭，就是感谢跟赞美。所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，要有一个成分就是感谢跟赞美。在新约里面说啊，你们凡事要什么带着感谢，将你们的祈求跟祷告献给神，就是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要带着什么感谢啊，感谢跟赞美。然后呢，要有乳香，就预表复活，乳香是表示复活。那个没药是预表死啊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复活了。所以祷告里面你要有复活的这个元素。就说我不是在那边苦苦哀求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怜悯我。但是你祷告到一个地步啊，你里面要看见什么？要看见主的复活跟得胜。所以你要宣告出主的复活跟得胜，不是只停在那个
苦苦哀求
哀怨当中。所以你一定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啊，里面有一个得胜出来啊。最后要言，言是什么？言是代表神跟人之间的永约，那个约叫做言约啊，就讲到是永远的约。所以祷告的时候呢，是讲到提醒神说，我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约的。这个约是什么？神借着他的宝血，还有他给我们他的圣名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约。所以我们祷告要奉主的圣名来祷告，然后呢，就是靠着主的宝血进到神的面前来，对不对？这说是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新的约，对不对啊？好。我们举一篇来看，诗篇54篇啊，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希拉就是安静一下啊，所以你看前面都在呼求啊，对不对哈？呼求到一个地步呢，安静一下啊，哎，这时候神就开启他，然后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。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你看前面是在呼求啊、哀求啊，现在开始赞美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他说，他从一切极难当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。没，还没有啊，那问题还没有，哪有可能说你在写诗的时候前面的还有问题，写到后面的时候问题解决了？不会吧，没那么快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灵里面看见的。灵里看见。所以你看到这首诗里面其实就包含刚才五个成分。第一个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这里头提到说神用他的名救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他名下的百姓。所以我跟他之间有关系的，你是我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那个言所代表的。所以今天我是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，向我的阿爸天父祈求的啊！我不是一个陌生人啊！所以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求说：“神啊，救我啊！外邦攻击我，这就是施洗列啊，就是在苦难当中的眼泪跟哀求，对不对？”然后接着说：“哎，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。”这时候有一个光进来了，所以他就不在那边痛苦了，他吃到神在帮助他，所以这叫进乳香，这叫复活。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你看到那个复活的那个大能进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他说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，就是洗利比拿。洗利比拿就是感谢跟赞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定要感谢跟赞美，主啊，我要称赞你。最后呢，他说，你从一些极难当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，这个什么拿他佛了，拿他佛是被圣灵所感说出来的话，这是有个启示的。因为你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的话，你说不出这样的话，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仇敌遭报了，这是灵里面的看见。那为什么这篇诗篇有价值？因为这里面有启示。你看这篇里面有启示，如果你把最后一节拿掉，那也就是这样的，就祷告赞美，然后后来有了，中间有复活，对不对？然后有这个赞美啦，对。但是最后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这是让人知道说，这个祷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启示，他让你看到说，他已经从一切极难当中把我救出来了。你如果看英文的话，是 He has， 他已经啊把我从极难当中救出来了。我的眼睛呢，也已经看见我的仇敌遭报，这都变成是完成式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在祷告到一个地步啊，祷告通了， 你知道你已经得着的东西了，虽然外面还没发生啊，所以这是拿他佛，这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啊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，其实这个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一个结构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一个月有30天，我们每天都要祷告。这祷告当中有5个元素，第一个呢是要受灵感的发言啊，所以我们在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所以你要在灵里祷告，然后是因在苦难中的呼求跟眼泪，然后要感谢跟赞美，然后要看见跟宣告主的复活跟得胜，然后呢是靠着主的宝血奉主的圣名啊。接着我们看箴言，箴言是讲到生活的智慧。我们一方面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应该要时时跟他相交，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活在人的面前，对不对？我们就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，所以我们需要诗篇，也需要箴言。你进到幔内要出到营外，你进到神的圣所里面跟神祷告之后，你还是要走出来去接触外面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还是要需要有这个在世界上待人接物的一些智慧，所以箴言就教导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智慧。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使人处事啊，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。 OK， 那1到9章呢就论智慧，它这个结构跟保罗的书信很像。保罗书信都是前半讲到教义，这个我们的这个救恩是怎么一个救恩，然后后半呢就讲到我们在行为上，我们在生活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去活出来，所以箴言也是一样，1到9章呢是讲到原则是什么，讲到智慧，我们要追求智慧，然后后来从10章以后呢就开始讲到说那些细节。好，第一章讲到有2条路，第一条路是愚昧，这会让我们自害己命，第二条路是智慧，是让我们可以得享平安。他说你们当因我，就是智慧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所以我们得着智慧之后，我们会领受神的灵跟神的话。后来在9章里面也提到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智慧会让我们吃他的饼，喝他的酒。酒是什么？酒是灵，饼呢神的话，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一再讲到说，我们得着他就会得着神的灵跟神的话。然后呢第2章讲到我们要听智慧，要求聪明，要求他，要寻找他，如同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。所以智慧需要去寻找的。第二个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所以智慧是从神的口里出来的。所以这讲到什么？讲到智慧是神口里所出来的话，这不仅是 Logos 更是 Rhema。 我们得到神的话就是 有 Logos 有 Rhema， 对不对？ Logos 就是白纸黑字圣经上的一些话， OK， 人写好的，这叫 Logos。 Rhema 就是说神把一句话特别对我个人说，那叫 Rhema。 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智慧，所以我们需要侧耳听，我们需要去寻找它，去搜求它，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瑞玛是隐藏的，你一定要安静，要等候， 要去亲近他，你祷告他，那个神的话才会跳出来。不然的话你说哎，神的话圣经都有了， 我买了一本多少钱了，里面 都有了，这不需要去搜寻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去找了，都有了。但是问题是那是 Logos， 瑞玛的话是需要去花代价，你要需要去寻找他的，你要他是一个隐藏的珍宝，神要对你说话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要调整，要对，所以我们要，所以他特别说这个智慧需要怎么样，要听，要听，然后需要求。第3章就讲到说要谨守诫命，要持守智慧。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要谨守他这个诫命，然后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所以呢，神的法则跟诫命呢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包括 Logos， 包括 Rhema， 这些不仅我们需要寻求，而且一旦得着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去持守它，就是要去存记，要遵行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生命，享平安。所以第3章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要去把这个神的诫命啊，把神给我们的告诉我们的话 要去谨守，不是，所以不是只是听到，还要行道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持守它。他说啊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边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在这里你看到有人的智慧就是靠自己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对不对？自以为有智慧，这是什么？分别三个树的道路，靠自己。另外一个呢是神的智慧，就是依靠神，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他，要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从神那边得着启示，得着指引，所以这边讲到人生里面的两条道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到这个智慧，然后要持守它。那第四章到第七章呢，比较长的篇幅里面，他有特别提到要逃避奸淫，然后呢不要行愚昧。他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他就保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。奸淫就像是酒一样，会使人丧失理智的。所以和西阿书四章十一节说，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。你看到当一个人如果说是陷入这个不正常的这种性关系里面，那个人脑袋会开始不清楚。本来这个脑袋一个人聪明的，突然在这当中啊，会这个神魂颠倒，夺去人的心了。大卫跟所罗门都是因为女色情欲而失败，都成为愚昧人。我不知道所罗门什么时候写的这个箴言，如果在他犯罪之前的话，那非常讽刺，对不对？他就在这件事情上他大大跌倒。在犯罪之后呢，我不太清楚，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晓得他有没有悔改，看不太出来。但是呢，总而言之，这是圣灵感动他写的，也许神让他写这个也是在提醒他自己，他自己要小心。当然他写了之后，他在这件事情上头大大的跌倒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奸淫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，会让我们成为愚昧人。智慧就好像是一个妇人，淫妇跟外女呢都是他的死对头，都在争夺人的心，所以淫妇跟外女可以代表一切神以外吸引人的事物。那接着就讲到智慧的宝贵跟起源，第八章他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您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这就像是智慧好像是天国比喻当中的宝贝跟重价的珠子，对不对？人遇见了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为了要得着它。这个就是那个智慧，这个就是天国的那个珍宝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啊！你看到智慧的起源啊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。好 ,OK, 这边看到什么？这个智慧在太初之前就有了。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就有了智慧了。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道啊 ,Logos, 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这个智慧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道。然后他说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。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这个是约翰福音一章三节，借着道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又说啊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借着什么创造世界啊？借着他的话，对不对？他的话一出来，世界就被造了。所以这个话就是那个 Logos, 就是那个道啊， 神借着这个道啊，借着这个话创造世界，这个道后来成为肉身，成为什么？就是基督啊。所以可见智慧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智慧，是在追求什么？追求神的儿子。我们要得着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得着智慧，因为一切智慧都在神的儿子里面。智慧呼召人回转，要将他的灵浇灌人，将他的话指示人。这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要在呼召人归向他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得着了他就得着智慧了。所以唯有基督是宇宙的至宝，他是那个重价的珠子，他那是最贵重的宝贝，是值得我们撇下所有全心全意来追求的。所以一到九章里面讲到智慧，讲到智慧的宝贵，讲到我们要怎么样的用我们全心全力来寻找他，来得着他，就是要叫我们来寻找基督，要得着基督，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要认定他，他就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所以这里面都是在讲基督啊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他第九章有提到两个妇人在邀请客人，这一个妇人叫做智慧，一个妇人叫做愚昧啊。那箴言可能是在圣经当中啊，中文和合本跟多数英文译本差别较大的一卷书，所以你如果读中文跟英文，有些看起来不一样啊。所以建议啊，弟兄姊妹可以同时比较英文版或者其他的译本，来明白它可能的意思啊。这个为什么会差别比较大？因为箴言是一句一句这样子，所以它没有上下文让你去比较的。所以你光是这一句，它有可能是这个意思，有可能是那个意思，所以它翻译的话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别。可在别的地方呢，你有时候一句话是在上下文当中，所以你会根据上下文呢判断它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。所以那时候大家的观点会比较一致，但是箴言就不太一样，传道书也是。好，那后面的十章到三十一章呢，就是箴言的集锦，我们可以把它分类。你看到他讲到言语，然后呢讲到什么愤怒、骄傲、勇敢啊、殷勤、懒惰啊等等，还有这个财务啊、施舍等等，你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类别来分。但是你看到他这里有特别留意，你看他对于言语方面他讲特别多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，他就能够控制全身。后面又讲到这个恶人跟义人啊，讲到愚昧人，讲到愚妄人啊，还有愚蒙人啊、愚顽人，这几个原文都不一样。像愚顽的原文就是拿巴啊。OK， 所以这些分类，我们可以到箴言报道里面去看，你就看到里面大概有哪些，我们这边就不细讲啊。接着我们看传道书，传道书是一个相信有神，可是与神没有深交的人，根据一般的启示来探索人生的意义，所能够得到的最佳结论。什么叫一般启示？神的启示有两种，神借了两种方式向人启示他的自己。第一个叫一般启示，就是借着自然界、借着历史、借着人的良心。一般启示向所有的人，像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，他们都会得到这种一般启示。借着大自然，你会知道说，这背后有一位神，而且这位神是非常伟大的，是很有智慧、很有能力的。然后呢，甚至你从那些小动物来，你看到神是一个可爱的、慈爱的一个神啊。你可以从历史上来认识说，哎，这背后有一个神是赏善罚恶的。你看到说有一些行恶的，到最后他会受到报应。所以从这里头你看到，哎，冥冥当中有一个力量啊，在那边掌管这个宇宙。还有呢，从人的良心，你会感到说，哎，就是你会感觉到会有一位神。我们在良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而且从人的良心里面也会有倾向于说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对不对？从这些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可以认识神。但是问题是，这只是一般启示，还不能借着这些让我们知道神的救赎。你从这里头你会看不到说神要让我们得永生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计划，看不出来的。这些是要借着特殊启示，就是圣经还有基督。神借着圣经说话，他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也在继续说话。但是传道书是你这边看不到特殊启示，你这边只看到一个 相信有神的人呢，他是根据一般的启示来探索人生的意义。所以传道书很多人喜欢读，为什么？因为跟一般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多观点是一致的。他的结论是什么？人生是虚空的虚空， Vanity of Vanity， 这是在希伯来文里面这叫最高级，是叫做最最虚空的。他们没有罪这个词，然后所以他们用虚空的虚空，就表示说这是最虚空，人生是一个非常最最虚空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论？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。如果你里面有神，你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，说人生是虚空的虚空。你会知道说人生充满了意义，充满了神要加给我们的荣耀。你知道说人生是有一个很荣耀的意义的。但是他会讲出这样的一个结论，表示说在他的心中没有神在开启他，他所看到的都是一般世人所看见的那一切。所以他说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虚空这个字翻成英文叫做 vanity 或者是 meaningless， 它是好像蒸汽，它是短暂的，是空泛的，它是不可靠的，是脆弱的，它是徒劳无益没有意义的，它是虚假的。所以这是虚空的意思。所以他说享乐是虚空的，饮酒啦，你去买东西啦，去积财啦，去纳很多的妃子啦，你所能够想到的乐你就去想它，然后这是虚空。你创作也是虚空，所罗门建房子啦，修园啦，挖池种树啦，表现他的才华要来实现他自己，然后到最后他发现这个没什么意义，虚空。然后智慧本身也是虚空，他说智慧多愁烦就多，智者愚者一样死，一样被遗忘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？是地上的智慧，人的智慧。你如果得到真正的从神来的智慧，就是基督的话，你不会说智慧多愁烦就多，基督越多喜乐就越多，对不对？辛劳工作是虚空，创业成果留给不劳而获的人，或者没有人继承，所以他觉得虚空。然后人跟动物一样啊，这是很虚空的，因为人跟动物一样都会死。为愚昧的动机而奋斗是虚空的，因为许多人奋斗劳苦是因为增进嫉妒，所以在一个错误的动机之下所做的一切努力，你觉得这个努力有意义吗？然后权位是虚空，来去好像浮云一样，转瞬就被民众离弃。富有是虚空，永远没有满足，眼看而已，睡不安稳，而且甚至会因财而招来灾难。有福没有办法享是虚空的，善无善报，恶无恶报是虚空，是没有意义的。一分耕耘没有一分收获是虚空，他说乃在乎当时的机会了。尊者居卑位，卑者居尊位是虚空，所以他说这是掌权者的错误。所以他那个所罗门看到这许多的事情，他就觉得说人生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这里面充满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前因后果，你就觉得说啊，一个人这么善良到最后他那样的结果，一个人这么坏到最后他那么平安，他说这个没有意义啊，虚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人莫强如什么？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。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我知道世人啊，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因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所以你看所罗门他认为最好的是什么？就是吃喝然后享受，然后呢而且在他的一切劳碌当中享福，就我今天耕耘了，就会有很多收获，然后我就很享受，然后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神的人生。他说人生当吃喝快乐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行为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所赐你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呢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传道书里面的这些人生观跟圣经里面其他地方的启示完全相反，对不对？都不一样。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不是这样讲的啊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后他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应当要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啊，却要知道为这些事神必审问你。一方面他说你可以去尽量做你爱做的，一方面又警告他说到时候神会审问你啊。好，所以他自己没有答案啊。大卫的观点非常不一样。大卫说，有许多人说啊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啊，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这是一个有神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跟所罗门所讲的完全不同的境界。然后他就说啊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是大卫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他也说了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啊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？不是说哎呀，你就吃喝快乐吧，然后一生这样子啊，劳苦，然后呢享受一切就好啦。不是，我们要追求那永生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传道书的结论是什么？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，总之就是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呢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这个是传道书里面的结论啊，其实蛮弱的，就是说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他不用这样讲，其实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个摩西有这样说了，他都绕他绕了一个大圈，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讲这句话就表示什么？对所罗门而言，神是在高高的九霄云外，他在今生，所罗门啊，在今生跟神很少有互动。但他知道神会鉴察一切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他会见到神，而且会接受神的审判。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你这个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你要敬畏神哦，你要谨守神的诫命哦，哦，这是你要尽的本分啊，哦。然后到有一天呢，我们会见到神的，那时候要接受审判。这是很多人，甚至连基督徒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。他在今生跟神没有太多的交通。他只知道说我要做好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神会审判我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对大卫来说，还有所有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在今生就能够跟神有密切的相交，然后呢，神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。我不是要等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哎，那时候我才要去被神审判。今世呢，我就是啊，敬畏神啊，谨守他的诫命。但是我跟神之间没有关系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哦，所以你要知道说传道书为什么很多地方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。那因为是不一样的，很多人就特别喜欢这卷书啊，因为很有智慧。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他是从这个人的角度哦，所能够看见，所能够体验出来最深的哲理了，人生哲理了。所以很多人会很喜欢了，但问题是层次还是很低啊。我们要进到雅歌啊，很快，传道书跟雅歌啊，传道书是空中之空啊 ，vanity of vanities， 雅歌呢是歌中之歌啊 ，song of songs 啊。传道书是讲到一个流荡的生活，雅歌是讲到说从流荡得到了安息。传道书说人凭着知识得不到满足。雅歌说人凭着爱才能够得到满足。传道书是人在日光之下的追求，雅歌呢是在基督里面的追求。传道书呢是目标道路错了，结局就是虚空。雅歌呢是目标道路对了，结局就是美好。雅歌呢分成几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从渴慕主到内室的相交跟满足。 先是一个女子那个佳偶，她渴望跟良人啊，就是基督能够亲密相交，有第一手的经历啊，这就是我们能够信主之后，我们渴望跟神产生第一手的经历啊，这是从这个渴慕开始。那他同母的弟兄，就是别的基督徒呢，却指派他许多的工作，但他自己的园子却是荒芜，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去照顾，就是忙于人的工作，但他心灵却非常的枯干。这时候，朋友就指示他要跟随一些基督徒啊，跟随羊群的脚踪，来到有主同在的教会。然后他就跟主一同坐席相交，他就奉献他的爱情，也享受主爱的甘甜。到了第二阶段呢，他就被呼召出来，走出内室，经历穿山越岭的主。这时候，良人就呼召佳偶走出内室，进到葡萄园，要经历这位穿山越岭。什么叫穿山越岭？就胜过一切艰难的主啊！良人一方面要佳偶呼召佳偶走出舒适圈，背起十字架来进到禾场，同时也要佳偶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呢，过着一个内在的生活，隐藏在主里，在陡岩的隐秘处。他说："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"但佳偶还是陶醉在两人世界的爱情当中，他着重自己的需要跟感受，超过满足主的需求。佳偶因为没有跟随良人下到卑微的低谷当中，以至于灵性就陷入低潮，失去了主的同在。可是经过一阵的摸索跟努力之后，佳偶终于重新得回主的同在。到这个地方呢，暂时告一个段落。接着他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意象，还有让这个佳偶降卑成为关所的园子。主呢，不仅吸引我们要跟他有一个个别的关系，他也让我们看见荣耀教会的意象。这个意象显示出荣耀教会的成员是一群代祷者、得胜者、守望者，他们是神的杰作，是主所保爱的荣冠华冕。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良人对佳偶的眼睛、头发、牙齿、嘴唇、太阳穴、颈项还有双乳发出赞美，这每一方面都象征属灵的特质跟长进。接着良人就呼召佳偶从他的自信，从他闪耀还有却充满试探跟陷阱的高处呢隐退。当一个人身上有很多恩赐啊，服侍得很成功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会有很多试探，这时候他就呼召他从高处隐退，降卑隐藏，成为一个关所的园子，单单来满足主。然后到第四个阶段呢，他就经历更深的十字架跟信心的黑夜。主呼召佳偶进入一个更深的十字架经历，让他经历到主从克西玛尼到哥哥他的经历。这时候他不仅要撇下世界，也要撇下属灵的名声跟尊荣，甘愿为主忍受羞辱跟误解。答应这个呼召呢，可能会给自己惹来一身腥，坏了自己原本的好形象。更艰难的是，这时候主仿佛隐藏起来了，佳偶必须在黑暗当中凭着信心往前，这是他信心的黑夜。可他仍然忠心地向着人介绍主，诉说主的可爱。最后他发现主并没有离开他，仍然在他的里面，借着他的口向人说话。第五个阶段呢，他成为军队，彰显教会的荣美。当佳偶再度出现的时候，他显现出来的荣美呢，已经扩大成为群体的荣美。威武如同军队，美丽如同一座城，这就是教会的荣耀，群体彰显基督。本来佳偶啊，那个良人形容他是像动植物啊，像骏马，像鸽子，像百合花。接着呢，他灵性成长之后呢，他就像园子，他像关所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像封闭的泉源。再进一步，他现在成为什么？一座城市，他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同耶路撒冷。然后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从个人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进一步呢，到第六个阶段就进一步扩大教会的荣美，他的声量从城市继续扩大到迦南全地。他说："这时候他的眼目如像是西十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，这是在东边啊；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，这在北边。"然后头好像加米山在西边，所以他的声量又扩大了，不是指一个城市，到了整个迦南美地了。最后一个阶段呢，是勤劳的代祷，等候主再来，然后为着主的荣耀显现，进行生产之苦的祷告，直到主再来。圣经说："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，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这是叫醒谁啊？叫醒那个良人。他的母亲就是讲到以色列人，历世历代那些属灵的那些先贤啊，他们在劬劳，劬劳什么？要把基督生出来。所以苹果树是什么地方？是跟神相交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在那边就把基督啊要生出来。结果今天呢，我们到了主再来前呢，我们今天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劬劳，祷告让主再来啊。所以最后他说你要回来啊，像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，这是对于主再来的一个切望啊。